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早安。你会看到我今天的场景不太一样。今天呢，我在这个花莲一个部落的教会，叫做文兰教会。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来这里呢？其实我今天是来花莲服事的。然后呢，文兰教会的牧师呢就邀请我们说，一起来吃饭，他做饭给我们吃。在这一顿饭里面呢，我真是感受到神是慷慨的神。这个牧师呢，花了一整个晚上呢，这个处理肉，然后炖肉，把肉炖烂，为了请我们吃这么半个小时的饭。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我们谈到了慷慨的神。这一周我们要第五次谈慷慨的神这个主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主题更认识神，也更多用这个主题来检视自己有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当我们用慷慨的角度重新检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创造世界的故事，我相信你重新会看到神何等的慷慨。我们说这位慷慨的神是一位不占为己有却把自己给出去的神。今天我在这边牧师呢特别准备了一个山产的肉，就很少能够吃到的，那奉为宝贝啊。可是呢，我发现他自己一口都没吃，都让给我们吃。哇，他不占为己有，把自己完全给出去。我们的神更是完全不占为己有，把自己完全给出去的神。而且呢，我们的神呢慷慨到一个程度，他只把好的给出去，宁可自己承担不好。我们今天喝了一碗汤，这碗汤呢，这个牧师呢用了好几个小时炖那个汤，然后呢，他说为了处理那个肉上面的毛呢，他花了两个半小时处理，他在承担那个不好，然后只把最好的给我们。各位，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活出像神一样的慷慨呢？拿好的给别人，你知道我们手上不会永远都是好的，我们会拿好的给别人，就代表有些坏的我们要去处理它，消化掉，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处理它。但是神就是如此慷慨，只把好的给我们，他自己宁可牺牲他自己来承担那个不好的。我们这位慷慨的神呢，也是一位既然交出去就完全的交出去的神。我今天一样在这边吃饭，然后呢，这个牧师就把他最好的都拿出来，然后呢也让我们吃，最后呢那盘肉被我们一个同工吃光光，他一个人吃了三碗那个肉。我们都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啊，留一点给牧师啊。牧师就说，就让他尽量的吃啊。各位，我们呢，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既然交出去就完全的交出去吗？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 empower 人家的人吗？我们的神丝毫不拖泥带水，完全的交出去就交出去了，他把世界交给人来管理，他就交了。各位，我们愿意吗？我们也是这样子吗？我们的神也是一位考虑的面面周到，给人周全的神。今天在这边一样，哇，虽然在一个小小的餐桌上，然后满满的餐，可是就感觉到，哇，牧师真是替我们考虑周到，什么都想到了，还有这个一点点这个桑葚酿的酒，然后呢还准备了餐后小点心啊，很感人，很感动的一顿这个原住民风味餐啊。今天我们要谈，或者这一周我们要谈的呢，是这位慷慨的神呢，还是一位让自己融入对方的神？融入对方的神，想到在我现在在原住民的这个原乡的教会嘛。那牧师也是原住民，然后他的会友很多也都是原住民。但是想到原住民，不知道你对台湾的过去的历史了不了解啊？以前呢，在台湾呢，我们叫原住民，不叫原住民，我们叫他们山地人。山地人啊，这个词就有一点歧视原住民。那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这些平地人呢，自己觉得自己比较优越，比较高尚嘛。所以呢，我们好像就透过这样的名字呢，也跟所谓的原住民保持一个距离。各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跟人划界限，我们不愿意融入对方，甚至我们不想要对方融入我们。 人与人的相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本位主义，以自己为衡量一切的中心，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正中央。然而创造了宇宙万物的神却愿意贴近他自己所造的，融入他所造的，甚至是融入我们这些受造物的软弱短板不够完全里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呢，是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写下的呢，是人犯罪以后一段人与神相遇的记录。事实上这也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记录了人与神一来一往的对话细节。在这之前呢，要么是神说话，要么是人说话，而这次呢，是第一次用对话的方式来记录起来。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期待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甚至很多人误以为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需要用很特别的方式去操练，去灵修，才能听见神。好像要能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是很稀缺的，甚至稀缺到一种程度呢，很多人还以为啊，神只会对某些特别的人说话，而不会对自己说话，好像自己的功力不够高深一样。但是从整本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见神与人对话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不是高高在上让我们去想办法遇见他，听见他声音的神。相反的，我们会看到这位慷慨的神呢，竟然慷慨到他自己来到人的面前对人说话。真是不以神自己为神为可夸口的，反倒虚己来到伊甸园中寻找人。其实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趣的是，希伯来书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字词排列顺序呢，跟中文有很大的差异。中文因为翻译的缘故，必须这样排列才通顺呢。可是希伯来书原文的第一个字呢，就是多次多方。什么是多次多方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用尽各种方式，想尽各种方法。希伯来书开宗明义的概念就呼应了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的概念。原来不是我们用特别的修炼操练技巧去经历神，而是神在不断的想方设法的要来向我们揭露他自己。只是为什么需要想方设法来向我们揭露他自己呢？因为我们往往处于藏起来不想去见神的状态。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但我们却未必一样对神同样的慷慨。我们的神慷慨到向我们揭露他自己，而我们却常常不愿意向神敞开我们自己。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到底说了什么。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啊，但是我不知道你在过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几个地方很奇怪。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两个地方是很奇怪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为什么神需要行走，甚至让他自己的声音呢被那个人听见。第二个地方呢，是为什么神寻找人还需要呼唤那个人，还要问你在哪里？那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是问题呢？我认为他们不只是问题，还是严重的大问题。因为啊，神有各种方法可以到人的面前，他可以直接从空中降临在那个人面前，他可以直接显现在那个人面前，但是他却采取了对神而言非常奇怪，对人而言却非常普通的方式来进行这件事情，就是行走。而且他行动的声音还被听见了，人听见之后竟然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让自己躲藏起来。这让我不禁怀疑，我们所信的神是有能力的吗？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他不用其他方式出现在人的面前呢？既然要在园中，何不用飞的呢？用显现的呢？而要用走的呢？他真的是大有能力的神吗？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寻找人还要呼唤那个人，并且问他你在哪里？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全知的神吗？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呢？这两个问题啊，似乎会让我们怀疑，神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吗？ 如果你是全知的神，你为什么要问人在哪里？如果你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要选择行走的？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出现在亚当面前，让亚当逃无可逃吗？首先在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事实，是神愿意主动亲近人，主动寻找人。因此神来到园中行走，神呼唤那人。那为什么他要用行走的寻找人，寻找人还要用呼唤的呢？听起来他就非常普通，一点也不特别，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那样神会做的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他寻找人的方法听起来反而比较像是我们寻找人的方法，不是吗？事实上，这不是我们的神不全知不全能的证据，反而是我们的神充满慷慨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此采取行动的方式，反而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位慷慨的神慷慨到，他明明是全能的神，他有各种方法可以出现在人的面前，让人躲无可躲，藏无可藏，但是他却用人的方式出现在人的面前。他用了人的方法在园中行走，甚至还因此让人有机会向他躲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只愿意融入人，还借着这样做体贴人的软弱。他也慷慨到自己明明是全知的神，却用人的方式来寻找失丧的人，还要呼唤那人的名字。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圣经，你就会重新看见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难以触及的，而是不只寻找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神，甚至用我们的方式来寻找我们。也因此他给了人躲避他的机会，体贴了人的软弱。为什么人会觉得神高高在上呢？其实啊，是因为人在躲避神，在跟神保持距离。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他们自己就不敢靠近了，只要摩西往前。不是神不愿意亲近他们，是他们自己躲避神。为什么神给摩西十诫要刻在一个石板上？为什么不直接写在一块铁板上，或者更厉害更永垂不朽的板子上呢？一样，神用人所能明白的方式来融入人。不是神不能做那些很厉害的事情，而是神的慷慨让他愿意谦卑他自己，融入我们，融入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是同样的意思。神要拯救人方法很多啊，干嘛这么大费周章的道成肉身呢？耶稣在世上要教导人，大可以讲论严谨的神学系统和大架构，但是他却喜欢用一般人生活相关的比喻来对人讲述道理。保罗的教导倒是点出了融入对方很重要的一个总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中把融入对方这个慷慨的生命总结得很简单。什么是融入对方呢？就是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而他在自述自己描述自己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之前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换一句话说，保罗为了得人，为主赢得那些失丧躲避主的人，他愿意放下他自己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权利，他甘心做一个被控制服侍众人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是怎么做的呢？他配合他的主人，也就是配合被他所服侍的人。因此他所服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配合变成那样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就取了我们的样式。这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神明明是全知全能的，他却要用人的方法来遇见人，寻找人，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体贴人的软弱。保罗也是这样活的，他真是活出了神的慷慨。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愿意像创造天地的主宰一样慷慨地放下自己原有的权利去融入对方的人吗？你是一个像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愿意慷慨地放下自己原有的权利，谦卑地来到世上融入我们的人吗？只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是一个愿意像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慷慨到让自己进入我们这个依然充满邪情私欲的生命里面，只为了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也就是成为我们的安慰者吗？ 还是我们更多时候是努力的想要调整别人，让别人来融入我们？我们更多时候是不是在努力想要调整别人来融入我们呢？叫人来照着我们以为好的来配合我们，配合的好的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叫帮助我们，否则你就是来帮倒忙的。若我们是这样，那我们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叫人来融入我们的人，而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让其他人感觉你是慷慨的，更感觉不到神的慷慨。其实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的时候呢，就认为女人的地位与角色呢就要次于男人，因为女人应该要配合男人的角色，因为你要成为男人的帮助嘛。很多人都有这样本位主义的想法，而且男生女生都有，但这种对女人作为帮助者的理解呢，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整本旧约圣经谈帮助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更多时候在谈的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如果女人是男人的帮助的意思是女人应该要配合男人，那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岂不意味着神要来配合我？ 那到底谁是神呢？这样的理解岂不是荒谬的呢？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谦卑，像神一样融入对方，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站到他的处境里面为他想，体会他所体会的。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大祭司，永恒的大祭司，体会我们所体会的，因此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不愿意跟你分享，那是因为你太高高在上了，你跟他有距离了。融入对方吧，像神愿意道成肉身融入我们一样。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很有道的，那么你愿意道成肉身吗？因为道成了肉身，那个道才会成为福音。神愿意道成肉身融入我们，耶稣愿意住进众人都讨厌的那个撒该的家里，你也可以活出神的慷慨，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原有的权利，让自己去融入对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本位的思想，不再看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不再看自己比别人更强，乃是看众人比自己更重要，看众人比自己更强。主，让我们来活出你那慷慨的生命，好让世人看见我们如此活出来，就看见你自己的工作彰显在那里。主，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行，让我们学习活出你的慷慨。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